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英国下院通过挺台动议，北京一中原则接连遇挫；二，博呱呱台湾婚礼替父母喊冤，薄熙来夫妇为大局忍辱负重。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英国下院通过挺台动议，北京一中原则接连遇挫。英国议会下院上周四就台湾的国际地位进行辩论之后，通过动议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涉及台湾政治地位，也没有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在此之前呢，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欧盟的这个政府或立法机关也发表过类似的声明，拒绝北京主张的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确认了北京的一中原则，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驻英大使馆当天谴责英国议会少数政客蓄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准则。那么联大2758号决议是否包含北京主张的一中原则？西方国家为何陆续针对中国对台主权声索明确说不呢？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军涛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您好。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英国议会下院通过的这个台湾国际地位动议不具备法律效力，但是有评论人士认为呢，鉴于英国与中国的法理关系以及英国一贯以来的不成文行事规则，那么这项决议很可能揭开西方国家开始承认中华民国在台湾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序幕。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英国下院有关台湾地位的这个动议呢？
英国下院通过的这项动议，就像此前美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也通过类似的那些决议，按照这些决议呢，这个确实是意味着西方国家向承认中华民国迈进这个方向迈向了重要的一步。不过呢，那下面这一步虽然很短，其实要跨越它也相当的困难，因为问题我们看到嘛，就像这次英国下院通过这项动议之后，英国就像你刚才谈到的，这个动议呢不具有法律的效力。同样的，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通过的同样类似的决议也不具备法律效力，这是其一。第二呢，英国的外交部的相关官员随后也发表讲话，一来是肯定，联合国2758号决议没有对台湾的地位做出单独的或者额外的规定，不应该构成那个阻碍台湾参与联合国和更广泛的国际事务这个有意义的参与的这么一个障碍，但是呢，同时英国外交部的这个官员也谈，说英国将在维持和台湾非正常关系非官方关系的范围内推进和台湾的关系，提高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这种参与。他仍然谈到了要维护过去他过去一直的就和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同样的呢，美国国务院也发表过这次讲话，一方面肯定了美国国会通过的2758号 决议的解释，另一方面也表示要继续坚持他的一个中国政策啊。那因为这里有一个问题的就是说，虽然他相隔和正式承认只有一步之遥，但是严格说起来呢，其实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决议和西方国家承不承认中华民国、承不承认台湾，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英国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在1950年他就承认了。同时他也就和中华民国断了交。美国是在1979年啊中美建交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式的这个邦交关系。同时他也是和中华民国断了交。换句话说，美国和中华民国的断交是发生在联合国决议有8年之后，就可见他此前他并不认为你联合国决议就可以排除他对台湾的这种正常邦交关系，他是在这个联合国决议之后8年才做的这个决定，啊，他称之为美国称之为一个中国政策。问题就在于，如果台湾这个西方国家要和中华民国建交，他们首先就需要改变他们自己的，其实和联合国决议没有太大没有直接关系的那种对中国的政策，也就是对美国来说。你就要改变你的一个中国政策，那就成了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等等等等。那么要不然迈出这一步呢，其实也相当的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固然它的效应有很强的效应，但实际上要从这个角度去突破这个外交上的困局，使得中华民国使得台湾能够获得它应有的国际地位，其实难度相当大。其实照我原来讲过很多次的了，其实对西方来说，他们在维持他们过去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前提之下，就去和台湾直接建交，是一种更简便、法理上也更通顺的、更顺理成章的一个决定。因为这个所谓就是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它名义上仍然是一个中国，但是呢，它承认两岸政府的对等地位，所以它在保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邦交的同时，当然也可以和台湾和中华民国建立起正式的邦交。
好的，
当然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了，这个就不再继续，就不做进一步的说明了。
最近一段时期呢，我们看到，除了英国之外，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欧盟的议会或者立法机关都纷纷通过了类似的决议。那么，美国的拜登政府也发表声明，阐述美国一个中国政策与北京一个中国原则的区别。那么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我们就以美国为例，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北京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区别究竟在哪儿呢？都是一个中国啊。
对，这个主要区别就在于呢，美国实际上按照联合国2758号决议来说，说呢，承认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代表，但是中国是不是包括台湾，美国没有承诺中国包括台湾，但中国的一中原则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可分割一部分。那这样的话，就关于台湾究竟是不是就是这个一个中国，就是说唯一代表的中国的一部分，实际上联合国2758号决议和美国和西方国家都没有对它做承诺。但是刚才胡平先生也讲到了，在现实中间呢，其实呢，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是采取一个比较模糊的立场，就是说，一方面他说我没有承诺一个中国，但另一方面呢，他又不支持台湾的独立。就是，但是呢，这个事儿要仔细细究起来，美国的和西方的这些国家呢，民主国家都是多元的社会，它的权力来源呢多元，民意也是多元。就比如像我到美国之后就知道，在美国国会一直有一个强大的台湾连线，就帮台湾独立。那么在美国它合法表达，也可以合法的进行运作，有一天如果能成为美国国家决策的话，他们是可以有这个合法表达和运作的这种机会和程序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能说现在的西方的行政当局事实上对台湾问题是采取这个比较模糊的立场。因为如果你说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那刚才像胡平先生说，你应该应当理所当然的就和台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实际上他们和台湾具有了所有的 这些关系之后呢，包括承认他的护照，承认他的国籍，承认等都所有都有之后呢，而且承认他在他的这个所辖的范围内领土范围内的主权、司法管辖权都承认之后，但是他就是不给予一个正式的国际地位，其实这是一个模糊的。所以我觉得呢，但是呢，一点可以很明显，他不认可北京所说的，就是北京对于台湾有主权管辖的权利。
嗯，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这个就这个台湾国际地位这个复杂问题呢，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尸骨无皮这位网友，他在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呢，这个下面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尸骨无皮，他说，2758号决议一直是中国拿来当作孙悟空头上紧箍咒来钳制台湾。问题是台湾不是孙悟空，中国也不是佛，这正是民主阵营理解的开始。下一步全面承认台湾的存在，开始建交，地狱天使。看来全世界似乎呢都在挺台，可能除了习共大撒币花钱买来的那些非洲朋友吧。天地良，其实美国等国家以前的一中原则只是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合法政府，但是后面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中共自己加上的。一个从来没有行使过主权的地方怎么成为它的一部分，本身就是匪夷所思。现在西方国家不过只是拨乱反正来以正视听。看来呢，这个大家对中国的一个中国这个原则啊，这个确实跟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之间的这个关系之间的啊这个差别，大家非常关心。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周四英国下院通过台湾国际地位动议的当天，中国驻英大使馆就发表声明，谴责英国议会少数政客蓄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准则。中国指责英国议会呢是蓄意歪曲。那么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立法机构呢，则认为北京的一中原则是对联大2758号决议的扭曲诠释。那么这里我们就不能不对这份联大决议做一番考证了。我来请教胡先生，联大决议究竟是如何定位台湾国际地位的呢？
关于这件事说来话长，台湾有位资深的外交官叫陆以正，当年是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顾问，他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叫《微臣无力可回篇》，很详细的介绍了这中间的一些内幕，那就是自1949年中共占据大陆，台湾国民党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两岸政府就为他们在联合国的地位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一场攻防战。起初呢，美国这些国家都是支持台湾、支持中华民国的，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这些国家就发现，要把控制整个大陆、统治6亿人之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理的。因此他们就很多国家就提出一个建议，一方面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同时呢占据这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另一方面呢保留台湾的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位置。可是由于在当时两岸政府都坚称只有一个中国，都坚称台湾和大陆都同属于一个中国，而且呢又都认为自己这个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方都摆出了汉贼不两立，有他无我，有我无他。因此呢这些国家所提出这种方案呢两边都拒绝，所以当然就没有任何实行的可能性。到了1979年，阿尔巴尼亚这国家又提出个提案，也就是说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占据联安这个占据原来中国的这个位置。 另外把中华民国驱逐出去啊。这个时候美国发现呢，要阻挡这个，因为当时支持中国的大陆的国家已经很多了，美国发现呢要再封杀这个决议不大可能，因此他就提了个动议，要求把阿尔巴尼亚这个提案的分成两段来表决，先表决要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入联合国占据这个安理会的席位，然后再表决要不要驱逐中华民国。那么他的估计是呢，很多国家在第一个方面问题上他会支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但是呢他不等于他们同意要把中华民国赶出去，这样子一来呢就把台湾的地位也给保住了。可是呢美国的这项动议被否决，就没提上议程，然后就要表决阿尔巴尼亚这个提议了。这个时候啊，在联合国的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发现败局已定，于是就以程序的名义上台发言，宣布退出联合国啊。那你从这个过程，他就是这么来的啊。你从这个过程来看，那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国这些国家确实没有因此就否定你通过这个决议了，他无非就是接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这个事实，绝不等于他们就否认了台湾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他此后他依然和台湾保持正式邦交嘛。但另一方面呢，从中国来说那中国阿尔巴尼亚这个提案本意确实是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来取代中华民国政府的，要不然就是要把中华民国政府给赶出去的。但是呢，只不过在他的决议提议中，他不是没有提中华民国政府这个词，而是用蒋介石的代表来代替。这当然表示这些国家对中华民国政府的轻蔑，他不承认你是个政府，所以他都不称呼你政府的名字，就把你叫做蒋介石的代表。这个就正像台湾大学那个荣休教授明居正他也谈到这点。这个中共这种自作聪明反而留下了一个漏洞。你的议案2758决议既然没有只字没有提台湾，只字没有提中华民国政府，那就意味着那就不等于否定台湾，否定中华民国政府也应该有享有一个主权国家地位这么一件事情啊。等于他这个自作聪明反而留下了一个漏洞，使得别人可以对这个决议做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一个解释。
好的，
所以他就成为目前这么一种状态。
这么一个状态，那就是说呢，西方国家坚持认为，承认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代表，但是坚决否认，就是说呢，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对，不等于否定台湾的地位。
好的，那么北京认为呢，联大第2758号决议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明确不存在两个中国，不存在一中一台，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就没有任何理由，没任何根据或者任何权利参加联合国以及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那么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中国认为没有灰色地带，也没有模糊空间。我来请教王博士，您认为北京这种解释是不是联大2758号决议的本意呢？
其实联合国2758号决议产生的历史背景呢，当时是因为两岸，也就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所以美国在上海公报就说呢，美国不挑战这一个，如果两岸在这方面有共识，不挑战。但是呢，事实上两岸实际上是分治的，就是有两个主权政治共同体在分治。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联合国2758号决议并没有做出决定说这两个分治的群体一定要统一，或者是可以分别独立。所以说，中共当时在说联合国2758号决议说只有一个中国，那时候呢，因为这个台湾也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样说在谁代表中国这个问题上，联合国2758号做了一个决定，北京代表。但是到了事实上，这是两个分治的政治共同体，所以我觉得呢，在西方的一些主要国家当时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也是到这一政治背景。但是呢，是随着呢历史的演进，实际上台湾和北京一直是在主权上相互不隶属，就是在事实上 在这种情况下带出一个问题来，要不要给予一个2300万人口的一个，而且有自己的独立的疆域，具备一切主权国家要素，直至还缺乏一个国际承认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共同体，给他一个应有的国际地位。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就发现联合国2758号决议对此没有任何的结论，并没有说台湾一定是中国一部分，那是因为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国国在当时都说他们互这个对方是自己的一部分，在这个历史背景下，那么当然了，现在呢，如果要走向一个承认台湾的话，也承认中华民国的话，这个独立的国际政治也确实要像胡平先生所说，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台湾得修宪，就他的那个领土疆域不能再去包括外蒙古，他比中华民国这个领土疆域还要大，那在这个还要修宪，所以才能够呢去完成最后这一步。但是我还是想强调一点，如果两岸就都认为是中华民国是包括了中华民国现有疆域，或中华民国国认为中华民国包括现在中华民国疆域，那联合国2798号决议可以说做出了一个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这个统一的疆域。但是如果现在两岸事实上分治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包括北京也没有试图改变这个现状，北京并没有想改变这个现状，那么按照国际法来说，一个长期独立的分治的政治共同体应当给予它正式的国际地位，联合国2798号决议不反对这个立场。
好的，那么来继续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吴黎的网友他这样说，西方国家对于一中原则态度的变化呢，反映了全球政治局势的复杂和多变，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和政策受到关注，许多西方国家开始重审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涉及人权、地区安全和民主方面，支持台湾主权和地位，部分是出于民主和自决权的支持，也可能是为了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扩张。另外一位自言自语，和一中说不，都和中国断交，那不就说明问题了吗？干嘛不断交啊？精神有病吗？许多大陆这个网友是这样看的。另外一位叫云舒说，当今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敢明目张胆支持台独。刚才我们引用了两位亲大陆的，在台湾问题上亲大陆的这个网友们的看法，我想请两位嘉宾简要的点评一下这个大陆亲大陆方面网友们的他们的观点好吗？首先胡先生。
这些网友的意见当然基本上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而这个态度就基本上就强调这个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在这个立论的前提之下展开他的论述。另外他这个如果说他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的话，那就像刚才王军涛也谈到的，到现在为止台湾的宪法、台湾现行的宪政体制也认为大陆地区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啊，在这个意义上讲，按照两岸政府他们目前的宪法宪政他们确实就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和大陆同属于一个中国，只是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这个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按照台湾认为的这个政府是中华民国政府，是有这么一个差异。所以现在你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件事上做文章。
刚才一位网友叫云舒，他说当今世界还没有个哪个国家敢明目张胆的支持台独，王博士，这是不是事实？
这当然不是事实，在刚才胡平长也讲到了，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个在联合国2758号决议之后呢，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继续保持承认中华民国甚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现在呢也有一些国家事实上是准备承认中华民国，也承认中华民国，但是呢北京不承认这个原则。那么这样的他们宁愿牺牲和北京的外交关系，他们要保持和中华民国外交关系。所以我觉得呢，而且还要强调一点，联合国的决议其实对于成员国是没有强制约束力的。这个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往往有这个强制约束力，因为如果你不遵守的话，安理会可以决定出兵强迫执行。联合国的议案多数在有争议情况通过的议案就是 实际上那些成员国还是各行其事，并不受这个约束。你可以看到2758号决议案出来之后呢，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对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呢有一个变化过程，就刚才像有的网友在讲到的一样。
那么国际社会以往对于北京的一中原则虽然不尽认同，有所保留，但是也没有明确反对啊，模糊的空间，像刚才两位嘉宾都谈到这个问题了，并且呢对于台湾当局争取国际空间的努力还曾经以麻烦制造者来指责和打压。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为什么进入习近平时代，尤其是从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开始，国际社会越来越同情台湾，开始越来越多的挑战一中原则了呢？
我想现在西方国际社会对台湾更加重视，首先是由于台湾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这么进行的相当成功，受到大家的尊重，以及在很多国际事务上扮演了积极这个有效的一个角色啊。第二，他们也对台湾就中华民国政府在目前国际上这种孤立、缺少应有的国际地位，越来越感到同情。再有一条就是，由于习近平上台，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在对外关系上也更加的咄咄逼人。因此，大陆方面以统一为名，武力犯台的可能性日益增加。出于对台海和平的这个忧虑，出于对维护台湾自由民主这么的这个关注，所以现在的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地位、对台湾的问题表现了更多的关注。因此呢，也意味着对中国政府的所谓一个中国原则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好，那么随着习近平武统台湾进程加速，国际社会的反弹我们看到就越来越大，北京的红线，在台湾问题上的红线不断被踩踏，台湾的国际空间也越来越大。来请教王博士，面对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挑战，您预计未来北京有没有可能在台湾主权问题上让步，调整它的一个中国原则，或者相反，北京会不会以武力相威胁，迫使西方国家停止为台湾发声呢？哪种可能性更大呢？
我觉得北京不会停止去武力威胁，因为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他北京政权的核一样在某种上他退不起。就说这个当时在中英外交谈判香港地位的时候呢，英国曾经提出要重新谈香港。邓小平当时根据鲁平还是谁的回忆说，邓小平说呢，你就把香港管着吧，我们也没有要，我们要49年就要回来了。而且呢，实际上再往前说呢，45年就是袁庚先生跟我说，他曾经是他带着这个东江纵队先进入香港的时候呢，是第一支就是所谓盟军进入香港的部队。那么后来他要撤出的时候，接到周恩来的这个来电要撤的时候呢，香港这个英国军官呢就后进入还要挽留他说，因为我国已经对就这个过去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呢已经发了声明，就是说表示呢要废约，就是在仁川大捷之后。那么说，所以香港呢，到底是战后之后归谁呢？还要等着两国政府来做界定。所以说呢，希望挽留这个，但是呢，袁庚还是执行了中共的命令撤出去了。所以呢，他跟我讲这个事儿，他说呢，其实呢，香港是被中共又卖了一次。那么，但是呢，邓小平当时拒绝这个萨切尔就说夫人的这个说呢，说我们呢，现在你们拿着就拿着，不要再谈了，再谈让我们等于又出卖一次。共产党起家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他要统一中国，要废除对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所以呢，我觉得台湾问题上呢，实际上这牵扯到这样一个来源。当然这个来源实际上是很陈旧了，就是现在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已经放弃了二战前后时候关于自己的领土生索，包括中共在内，他后来战后他签了那么多的条约跟世界各国，其实跟周边的国家实际上他都是放弃了很多这种领土的生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托词。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北京在保持这张牌的时候，除了我觉得要对台湾问题这个要收复台湾是他的革命的一个合法性依据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台湾问题可以始终是用它服务于内政和外交和国际政治需要的一张牌，在什么时候他需要别的利益的时候，需要别的政治考虑的时候，他会把这张牌拿出来打，然后迫对方或者自己有一个理由在内政上采取高压政策，或者对外呢能去索要一些 他通过打这张牌能够索要的东西。
嗯，好的，我们感谢胡平先生、王军涛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的第二个话题是博呱呱台湾婚礼替父母喊冤，博西莱夫妇为大局忍辱负重。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博呱呱台湾婚礼替父母喊冤，博西莱夫妇为大局忍辱负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之子薄呱呱最近呢，与台湾政经世家之女在台湾举办的婚礼惊动两岸。薄熙来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与身背命案的夫人古开来双双入狱服刑。薄呱呱的婚姻引起台湾媒体高度关注，对岸中国则封锁消息，国台办表示反对恶意炒作。最近爆出的薄呱呱在婚礼上的感性致辞，在两岸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他在致辞中怀念姥姥，教育子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自己的父母亦以身作则，慷慨激昂，忍辱负重，为人民为大局牺牲。外界评论，薄呱呱的致辞呢，不仅反映出中共红三代蔑视法律、唯我独尊的扭曲价值观，而且重新挑起了被认为习近平政敌薄熙来案的这样一个争议。那么薄熙来被判无期，究竟是罪有应得还是为大局牺牲？古开来蓄意杀人，何谈先天下之忧而忧和忍辱负重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和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中国红色贵族的后代薄呱呱与台湾政经世家之女许慧瑜的这个联姻自然轰动了台湾，有人感叹大陆落难这个红三代呢，与台湾望族联姻重塑家族声望和势力，也有人怀疑说薄呱呱落户台湾呢，暗藏中共统战策略等等，是不一而足。我来请教，首先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您如何评价薄呱呱与许慧瑜的这个婚姻？您怎么看台湾各界对薄许联姻的这个舆论反应呢？
我觉得这些说法都会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还是认为呢，这是他们两人的一个私密事件，就一个私人事件。他俩可能是出于感情啊，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俩相识相爱，只是因为呢，薄呱呱的特殊背景以及许家在台湾的这种地位，使得人们做出一些政治联想。 可是这些政治联想呢，我以我对中国政治理解又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博瓜瓜，如果他要真的是为了家族的再兴而做这个联姻的话，他应该还有其他举措，对吧？他应当在海外呢，自薄熙来案被判决这段时间有很多的事情，包括这次事件，他也有组合权，不应当只有一篇致辞。那从现在来看，他并没有这些，就说明这些都不是他在海外生存的主要考虑，他主要考虑还是个人的发展，能在海外活下来发展下来。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呢，这个其实他跟许小姐的婚姻呢，实际上是个私密事件，但是呢这个又被确于一个赋予一个地位，假如能有一个政治腾挪空间的话，博瓜瓜可能不排斥利用它。另一方面呢，对我对中共的了解是这样，就是他们多数的这种外交或者对敌人的这种地下工作，都不是说一开始就派这些就是非常有经验的间谍，而是他们有一个群众路线和一个人民战争的传统，就是当他们看到一个空间的时候呢，他们会把一些原来跟他们没有关系或者有一些比较粗浅关系的人发展成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来服务于他们的间谍战或者政治的需要。所以我觉得不排斥这个可能，在未来时候他们利用比如说给古希来和薄熙来一定程度的照顾，换取薄瓜瓜在那边做一些事情。但是还是要回到这里，这是薄瓜瓜个人要做决定是不是要这么做。但如果假如他说他很欣赏他的父辈和他的长辈的那种为国家牺牲忍辱负重的话，那我假定这个是真实的话，那么他觉得他也是这么要去做的话，那当然他也可能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不过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没有什么事实，到现在都是个猜测。我只是说从中国政治的经验看，这两样事情有潜在可能，但是这件事到目前为止我基本上认为是个私密事件，因为他没有组合权，没有其他的也配套措施。
那么军涛博士，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说呢，您认为这个博许联姻主要还是一个私两个人之间的男欢女爱这样一个私密事件啊，是一个自然的联姻，但是也许暗藏中共的统战政策，您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甚至可以理解呢，就是你刚才提到两种的国家要东山再起和中共想利用它不光统战，可能还下工作呀。比如因为你像从中共，如果假如真的要打台湾的话，他需要利用台湾中的各种力量，都不排斥这两个可以结合起来。比如许诺薄瓜瓜，你可以在未来的时间呢，让你国家，你代表国家东山再起，那时候薄熙来、古开来已经不构成政治威胁了，对习近平。另一方面呢，我们给你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但你要做一些事情，不排斥性。但是薄瓜瓜会不会做这个呢？我还是有怀疑，因为他毕竟受了西方的教育。而但只是我说，从他今天说的这一番认同中国政治文化，向周恩来相忍为党的这样一套东西来说的话，他也有这个可能性。
好，我们反观中国大陆，媒体消息全无，官方全力封锁资讯，国台办呢仅用一言以蔽之，我们反对恶意炒作。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中国官方出于何种心态封锁薄熙来后代薄瓜瓜大婚的这个消息？反对恶意炒作什么意思？指的是什么？谁在恶意炒作呢？
所以我说，中国政府指责反对恶意炒作这话是不通的啊，因为我说炒作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一个新闻本身并不重要。那由于某些人的刻意为之，使它变成那个大新闻，使它的效应大大的这个扩大了，那么这叫炒作，叫恶意炒作。比如说你像《纽约时报》这么一个国际上的一个主流媒体，有巨大的覆盖面，受众非常多，如果《纽约时报》把某一条消息，哪怕这个消息本身并不重要，登在它的头版头条，那么那个消息就变成大消息。在这个意义上讲，你就可以说《纽约时报》这个炒作这条消息，但是薄瓜瓜在婚礼上的那段讲话不是这么折腾起来的呀，他首先是从自媒体发在自媒体上，没有传统媒体先发这个东西，是自媒体先发出来的，只不过看到的人呢觉得这个很有意思，那你也传我也传，你也转我也转，到头来 惊动了这些传统媒体，他们也纷纷把这个消息加以报道。
嗯，
换句话说，这恰恰不是炒某一个人恶意炒作的结果。所以你中国政府说他恶意炒作，这完全是不通的。
嗯，
那中国政府这么反应呢？那当然也很可理解，因为通这对胡高官那段话的这个广泛传播，引起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重新关注和讨论，那就是对薄熙来案的争议啊，这一点是中国政府不想看到的，他感到很尴尬，所以他才以这种口气，以反对恶意炒作的名义去试图淡化这件事情。
好的，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啊。一位网友叫 Maskosh D.I.J. 这位网友他说啊，慷慨激昂的意思是争权夺势尝试了，忍辱负重的意思是失败后被公开审判，为大局牺牲的意思是虽被判终身监禁，但现在红色家族要团结听党领导，对抗西方社会，维护中国政权不倒。博呱呱从景山学校、哈罗公学到牛津、哈佛、哥伦比亚，和其他红三代一样，没经历过一天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何谈为人民呢？时机已成熟。他说，薄熙来只不过是一个阶下囚而已，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算不上忍辱负重，也不是为人民、为大局牺牲，这只是薄呱呱对自己父母的一些理解罢了。我们看到刚才一些网友们哈，都对这件事非常关心。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这个薄呱呱在自己婚礼上针对自己父母的这样一段感性致辞。舆论评价呢说，总体上来看，薄许婚礼是低调的，是得体的，但后来爆出的薄呱呱感性致辞证明国台办反对恶意炒作，这个担心可能不是多余的。他谈到其身份，这个薄呱呱呢在致辞当中呢谈到他的这个身份敏感的父亲薄熙来和目前古开来的时候呢，他是这样说的，说家为小义，国为大义，国家为重，心怀大义，我爸爸妈妈以身作则，慷慨激昂，忍辱负重，为人民，为大局牺牲。薄熙来夫妇的形象在薄呱呱的这个眼里是很高大的。我来请教王博士，薄呱呱谈到其父母和家教的致辞引起外界震动，那您怎么看他对其父母薄熙来和古开来的这个评价呢？
当然，如果要是从综合来看，我们把古开来放一边，因为这个案件主角还是薄熙来。虽然从刑事审判上来说古开来的，那么薄熙来好像受他的牵。但实际上呢，我们知道，作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来说，薄熙来才是核心人物。那么从这个角度看的话，薄熙来显然不像薄呱呱所说的，他在重庆的唱红打黑，今天人们对习近平的所有的批评，薄熙来做的都更淋漓尽致，更加的恶劣。所以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薄呱呱说的显然不是事实。但是呢，如果我们站在薄呱呱角度来说，我觉得呢，就是他对自己的在这个场合对父母啊，这个声称的原则做一些这样的解读，也是算是一个得体的一个事情。只是呢，这里面就讲到他爸爸妈妈是不是忍辱负重，这个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推敲的。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薄熙来还有古开来，实际上这个案子本身是一个错案，是一个冤假错案。我们知道中共党史上有许多的人是罪大恶极的，但是共产党决定查处他们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犯了这些罪行，相反，他们是看作是功劳，对共产党打江山、维护江山的功劳。那么，共产党有的呢，虽然是个人的罪行，但是共产党为了维护党的形象或者不牵连他们认为现在还需要保的人，他们并不公开这些事实，而捡了一些不重要的事实，那通过一些呢不正当的程序的运作，让他们去接受。在这个意义上说，你也可以说，在薄熙来和古开来的案件中，中共也是用了这种方式，那么让他们接受这个呢，那实际上呢也是在这个就案件本身来说，因为薄呱呱他学法律，那是这个案子实际上是个冤案，但是被这个冤案呢 并不说明习近平并不说明薄熙来是好人或者不该受惩处，只是说惩处他的理由捡了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实际上，但是呢，在薄瓜瓜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冤案。那更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薄熙来的位置，政治局委员，特别是他爸爸的位置更重要。他知道许多中共的这些恶劣的事情。你也可以这么说，他的忍辱负重说，他爹妈没有出于个人一己之私，把共产党这些乱七八糟的人都抖落出来。其实我相信薄瓜瓜也知道许多这种事情，他没有去抖落出来。你也可以说，在共产党面前呢，他叫点委屈，就说我呢现在替你们遮了很多的丑，如果我要是像你们这样来对待我的父亲的话，那我也可以抖落这些东西，会为共产党造成很大。这一点上来说呢，就他个人和共产党或者他们家族和共产党的关系来说，他可以叫做忍辱负重，但是这不是为国家大义，也不是为了天下大义，更不是为人民的大义。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确实站在他个人角度是一个忍辱负重，但是这是一种比较恶劣的忍辱负重。因为其实我们更希望看到薄瓜瓜，当你的父母受到这个制度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你能让许多的红二代红三代，我们其实还能看到不少这种红二代红三代能够跟这个制度划清界限，能够把这个制度的丑恶，也为尊者会对你的父母的你的家族的事儿不要说那么多，因为这里有一个，但是对这个制度对这个体系的这种罪行应当做更多的揭露。这个呢，其实这种辱和重是不应该忍也不应当负的。
好的，那么看起来薄瓜瓜的价值观呢和中共目前的这个价值观还有高度的重合之处。我们看到薄熙来、古开来、薄瓜瓜的父母啊，他们身份和案件的这个敏感性呢，可能让国台办预感到有人会恶意炒作，而薄瓜瓜的致辞就重新挑起了中国人对薄熙来功过的这样一个争议。人们忘不了薄熙来在庭审中侃侃而谈的那个样子，的确有薄瓜瓜所说的慷慨激昂。但我请教胡先生，您同意薄瓜瓜所说的薄熙来忍辱负重、为人民、为大局做出牺牲的这样的评价吗？
这个问题刚才军涛讲得很好。我这里要补充的是呢，薄瓜瓜的这种讲法，你看起来非常的矛盾。一方面，他在替他的父母辩护，说他父母是好人，在维护他父母的声誉；另一方面呢，他又没有说共产党错了。他要，因为他要知道，如果你说你父母都是好人，那这个案子就是个冤假错案呢、啊。你党搞了这么大的一个冤假错案，那就是你党错了，那就是你习近平错了。那你如果你薄瓜瓜这么说话，那不是就有点像反党了吗？就有点成反贼了吗？哎，结果他这个话呢，一方面又坚称父母是好人，维护父母的声誉；另一方面，他又没有指责党错了，所以这种说法呢，其实是共产党残酷的内斗逼出来的一套说辞。早就有这种说法，一位英籍的匈牙利作家，叫阿瑟·库斯勒的，他有部名著叫《政务的黑暗》。写的就是这种所谓自觉的牺牲，那就讲的斯大林大清洗的时期，有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也遭到整肃。这个老布尔什维克呢，他知道自己是无辜的，但是呢，在疲劳轰炸的这种审讯之下，他就努力说服自己整肃、搞肃反，这是历史的必然啊！自己成为整肃的对象，也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啊，因此他必须自觉的为革命做出牺牲，所以呢，他到他就承认了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结果呢就被判处死刑，就这么，他自己还承认，他明知道他没有反党，但是党指控你反党了，他为了证明党的指控是正确的，党的伪光正的形象是不容损害的，所以他自己就承认自己就是反党，就造成这么种状况。那中央文革的王力，他在回忆录里写到这么一件事啊。他说他在秦同监狱关了14年，里头受虐待，怎么让他与世隔绝，还有各种吃些什么药，制造各种幻象幻觉啊。他说有一次他就喇叭里有传出毛泽东讲话的声音，就是说这次运动除王力一人之外一个不杀，王力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啊。让王力听了几遍之后就大喊口号， 说我王立从小就是共产党跟共产党闹革命现在是为了党的利益为了毛主席的威信根据最高指示我王立我承认我就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我拥护枪毙王立他自己用自己用就这么奇怪这么莫名其妙但是他这就是共产党的这样他们一些人所采取的一种话语一种话术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其实他表明自己是无辜的但另一方面呢我又不反党我坚决还是坚决拥护党你看不过话他就这个效果呀
对
按照他想法他父母都是好人呢但是你党也没整错他是忍辱负重的
对
他绝没有否定你党的意思所以说他这个是种很奇怪的说法这种话一般人根本没法理解他想不想你怎么会这么说呢你如果是父母好人你就该说整错了嘛让你平反既然党是对的那你就该承认大义灭亲至少给你父母划清界限至少你不要再称赞了嘛结果他两头说跳出两边看起来很矛盾的话其实这就是共产党这种内斗造成了一种特殊的话
好的这就是博呱呱这个说自己父亲为大局忍辱负重做牺牲的可能真正的含义那么博呱呱我们来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TomCat 2009123他说博呱呱不知道他父亲唱红打黑杀了多少企业家我认为其父为了他好不让他知道所以才有这番言论另外一位叫弥漫现实说这类匪三代无论会说多少语言总是能把他爹妈的杀人越货说成是为人民把男盗女娼说成是为天下无论上了多少所谓名校总是不忘在洞房夜表演超党章式的装差戏另外一位向心而行博呱呱的说辞令人作呕他离不开他曾经高官父母的光环他依然靠父母的高官光环混日子就是一个废物一样的纨绔子弟对薄熙来夫妇的恶他完全没有一点反省之心而是颠倒黑白歌功颂德薄家真是一家子坏人没一个好东西陆毅崇祯说呱呱此时勇于发声就是个汉子推强重任有此人一席之地对他谩骂攻击是别有用心最简单不过的敌人就是朋友我们这位网友很坏很会这个利用策略啊利用策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好我们综合网上对博呱呱致辞的这个评价纵然有许多人同情薄熙来博呱呱父子的这个言论但是绝大多数舆论对博呱呱作为一个红三代蔑视法律无视其父母的犯罪事实唯我独尊的这个价值观提出了非议我来请教王博士您对此怎么看呢
对不过我觉得呢在因为博呱呱的婚礼和他的发言已成了一个公共事件就此而言我们应当对他在这个事件中的每一句话的是非都做推敲那我刚才已经明确说了博呱呱为他父亲喊冤至少在这种地方这是个错误的事情他呢去为共产党去忍什么辱负什么重应当跟共产党通过他父亲这个案件跟共产党做彻底结合揭露他所知道共产党的事情那么当然了我觉得刚才那个网友说的也不对说博呱呱对他父亲是完全不知情因为你从博呱呱当时和海伍德共同开始去到这个国内去炒地产你可以看海伍德当时这个跟薄家闹意见说他和薄瓜炒了一个项目有多少多少个亿那当时就是5000个农民的土地有人给我算笔账一个农民的出身的孩子给我算笔账这5000个农民土地在这个项目来薄熙来去重庆把他喊停了但那时候薄熙来说你不能在我的地界兔子不吃窝边草你不能在我这个地方搞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项目当时呢薄瓜还在国外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操控的项目你就知道他是深深卷入到薄家的很多的这种罪恶之中的那么所以说呢他并不是无辜的不过呢我觉得公共空间中他这个事件做解读是一回事儿在一个私密空间中薄呱呱为父母啊表达一点孝敬之心这个呢我觉得也还可以理解这个历史上有很多的坏人嘛就他在说一些话的时候我觉得 在史书上还是对这个东西表示一点同情，我觉得他愿意这么说也可以，只是说呢他说的不对，但是他这是他对父母的感情，那也可以说。不过呢我觉得呢这个薄熙来呢这个案子确实是个不尊重程序的案子，我觉得在法严法倒是薄瓜味也确实可以这么说，但是你应该出来揭发呀，你应该这个案子什么地方不合法，什么东西是捏造的，什么东西让爸爸妈妈忍辱负重了，他为什么让他们忍辱负重，真的到底是谁是坏人呢，或者谁是大的坏人。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你薄瓜瓜不出来说，这才就是一个错误。
许多人呢都猜不透薄瓜瓜致辞的这个动机，他对其父母的评价是一时冲动有感而发呢，还是深思熟虑借题发挥？来请教胡先生，您对此怎么看？预计薄瓜瓜的致辞会不会触怒中共当局？会不会引起相关的舆论波澜呢？
我觉得薄瓜这个话不是一时冲动，有感而发，而是经过深思熟虑，那我觉得恐怕这个话还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因为以薄瓜瓜这种阅历，他一个人恐怕还想不出来这种话。这话可能是别人教的，也许是他们薄家人共同商量过的。因为你想，薄熙来、古开来这个案子这么大，薄家人走到哪儿都会有人问，问他们的看法，他们的态度。那作为他们自己家里的人，在今天这个环境之下，像毛时代那样子，把薄熙来、古开来，痛责、痛斥一番，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这是他们绝对不愿意的。但是你要说薄熙来说古开来的好话，那岂不是说党整错了吗？那不是给，那就会激怒党啊，那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呢。所以他们就编好了这么一套话，一种说辞。一方面实际上是在这个对薄熙来、古开来是鸣冤，认为他们是给整错了，但是呢又以大顾全大局的名义，对整个这个整肃给予了肯定，也就是绝对不表示自己要反党。这么一来呢，你可以想到这种说法呢就是为了他们，我想一个人都商量好的，对外他都会这么说啊。因此这么说的结果呢，你中共当局，你习近平，你听了这个话你当然会不高兴，因为你认为这个话又会重新惹起人们对相关问题的争议，但是呢对这种说法本身你觉得又很难去加以指责，很难去加以惩罚，你设身处地的想的，你觉得大概他们也只能这么说才合适，所以到头来倒不会引起什么，对当局来说不会为此对薄家人做出什么特殊的举动。
好的，那么看起来是经过精心策划，很有可能有高人指点。节目最后呢，我们以几位网友啊，几位聊天室里观众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吧。狮子先生说，薄家不是什么好东西，政斗失败了，成了为人民牺牲，贪污还有理了。另外一位笑笑说，是个鱼刺郎，他说薄熙来如果忍辱负重，那么习近平就是任重道远，因为他加速，这大概是博士笑话。借着这段婚姻，薄瓜瓜大概是想在台湾发展他们薄家的政治路线吧。 Jack 刘说，这些人不能用好坏去分辨，用成败更合适。宁晓说，瓜瓜的意思是，我没有把共产党的丑事说出来，怕说出来人民会造反。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王军涛博士和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谈论的两个话题呢，是一，中国以间谍罪判处媒体人董玉玉7年监禁，中国记者的工作环境和言论自由堪忧。二，中国实施反间谍法以来，间谍罪恐成为打压异议和言论自由的口袋罪。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